各位弟兄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这个因缘开始，我还是不免俗的要把这堂课的缘起跟各位老同学报告一下。那么我们之前大概在去年呢就开始入了瑜伽斯蒂论的菩萨地。那么在讲这段文，我们还是再往前一点，其实应该广说这七年来。我们从瑜伽斯蒂论的前行啊，就是默学从所谓的三十颂，白法八十规矩颂一路这样子下来啊，那点点滴滴我就不数算了。那么刚才所念到的这三个颂算是唯识家的基本三个论点啊，三个论点。那三个论点打完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抉择瑜伽斯蒂论，从定学的选读开始啊。那么这个时间就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进到了色大生论，进到了瑜伽斯蒂论的真实义品，进到了解释密经。那中间呢，默学就其实外人看起来是杂里杂八的哈。穿插的进行很多不同的课程，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个蓝图的，而这个蓝图呢，也就是要借由我们这堂课，跟礼拜二的那堂课，我分两个部分跟各位来做报告跟说明。那么今天这堂课的部分呢，默学就报告有关这个瑜伽行派属于大乘抉择的部分。那么礼拜二就是明天的晚上那个课呢，默学就打算用来抉择瑜伽行派共三乘的抉择。其实瑜伽行派你从瑜伽斯蒂论来看的话呢，它其实包括的法相是跨声闻独觉跟菩萨，也就是跨三乘。这三乘并不是南传北传跟藏传哈，是真正所谓的独觉乘、这个圆觉乘跟菩萨乘、菩萨乘也是所谓的佛乘了。那么由这三乘菩提的净行果来抉择瑜伽行派在他的观点底下所抉择的这个修道次第。那么不管你抉择哪一个，其实都是所谓的所谓的成佛之道啊，所谓的一乘道。这个道理呢，在解释密经乃至于在我们才刚读完的这个解释密经的最后一品哈，其实都有提到啊。解释密经还有色大生论瑜伽斯蒂论里面都处处提到这个观点，开列三乘菩提，可是呢殊胜意呢就抉择所谓的菩萨乘。那么我就差不多同本来是有意要上个礼拜同时开始了，不过我们就错开一个礼拜，也其实蛮公对礼拜一也还是会有一点辣，因为下个礼拜一默学又要跟各位告假一次啊，所以我就先把这行政报告在先。那么为什么默学要才刚开始就要请假呢？是因为我无论如何，因为上个礼拜就要开始了，可是延了一个礼拜了，所以我只能用这个礼拜把上个礼拜要报告的合并来跟各位说明。然后呢，下个礼拜我想应该书就会请到，书请到以后呢，虽然默学不在，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来，然后呢，把请到的书啊，还有基金会准备跟各位结缘的我已经预定好的讲义。跟有一本经待会都会个别跟各位介绍，所以呢除了今天要请各位登记人数，还有要请领另外一本书的这个活动这个约定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基金会准备好的书，我们就请各位下个礼拜一来。然后呢我们这一次是由丽华齁，因为他发心帮礼拜二班上的人做这个请书的工作，那么因为请书的对口单位哈，大毗卢寺是同一个单位， 所以我就请他一并代劳啊，一并代劳。那么基金会的部分我会安排好啊，他们那天也应该都会看有多少具足份数，下个礼拜就会同时在这个地方聚集，你们来到这个现场，连同请到的大毗卢斯的书啊，我们一动一并就发出去。那发出去以后呢，你们不急着离开，就在这个地方稍微讨论啊，我等一下会交代一点功课给各位在下礼拜做。那牧学干什么事呢？牧学其实上个礼昨天就上深坑去了，昨天上深坑去是基金会第一次首届哈办这个社会人士的佛学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一办呢就办15天啊，前后天扣掉，中间其实就是12天的授课时间。那么今天呢昨天是始业式开幕嘛齁，然后呢今天从早上8点钟就开始上课，那8点钟到9点半，然后呢第一堂课9点半到10点经行，然后呢10点半到11点半，对，到11点半，10点到11点半第二堂课，然后下午呢2点到3点半第三堂课，然后呢随后还有一堂1.5小时的研讨。现在他们应该活动已经结束，做完晚课在现在应该在念佛啦，静坐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从昨天去一直到今天中午午斋结束回来，我感觉很好。今天早上4点钟，因为我就是半夜就醒了，没有办法哈，习惯了。所以我在家，我在疗房做完功课，我大概4点多出到深坑道场行政中心办公大楼，就最高的地方，外面有一块很平的石头，我坐在那个地方望向东方，东方呢就有3朵，那应该讲什么颜色呢？反正就是不是红。也不是橘，反正就是红到橘到紫，这个之间的一个颜色哈，就是东方因为太阳还没有冒出头嘛，不过它已经在地表下面了，然后它映照着比较远方的云呢，就有3朵云在那儿。那我当然就现在在修药师法门呢，我就想象它是药师净土的3尊呢。可是就在那么美的远方的那个3朵云的情况底下呢。比较靠我啊，靠我这边比较近的啊，比较近的，就几朵这个散散乱乱的啊，一坨一坨的黑云呢、啊，就这样零零星星的，好像逛街一样哈、啊。就在我面前这样子，也还是在那个半空当中呢，好像游行一样的这样过去。你不觉得这个就是用净土的眼睛看世间吗？啊？你眼睛可以看到净土，可是同时你也看到杂染世间的纷纷乱乱来来去去哈、哦。那么如果你能够真熟同时看见啊，真地熟地同时看见，生灭真如也同时具足，我其实不晓得各位的角色是怎么样。我今天早上的感觉就是这样啊。杂话这样说下来，然后上课，因为这三天，今天开始的这三天是李立老师的课啊，他讲佛干，哦，他大概是昨天有被感动到哈，然后他也觉得在那边真的是磁场很好，所以他今天我听了他2堂课，就是早上2堂课，我感觉他这次讲课，一般他讲课都很有感情的，比我有感情多了，我是带刀讲课的，他是我常常。讲他是什么老婆的裹脚布哈，又臭又长，可是今天他还是又臭又长，但是呢时间控制的比较好了，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感情很真切啊，很干，不晓得有没有录音，你们有机会其实可以有机会听，那我相信那样子的告白对听者有利益，其实对他自己的帮助应该会更大，所以我离开前留了好长了，不是太长了，半页稿纸，就是那个公文纸一页的那个分量的那个留言给他啊，因为我接下来这2天可能没办法上去哈、啊， 因为山下还有别的事儿，那主要是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的课了。然后8月7号，我也要参加一个两岸有关忏法的研讨会。因为这个月是水陆啊、梁皇忏啊、各种忏法法事的一个重头的月份啊，所以我也参加这个一个算是国际型的会议。那么，因为今年我定做给自己的功课是要把忏法跟观法属于实修的这两个部分做一个结合，然后有机会我想你们也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哈，我相信我会带你们分批的，因为我们有深坑那么好的道场嘛，就去那边真的各位都以为忏法是度亡了哈，度亡灵，其实不然的，忏法跟观法是要合并进行的。那么我常常也跟各位介绍法华三昧忏啊，那么现在进来的代员呢、啊、他就告诉我他要受持法华三昧忏跟般若经啊，我看他是修得很好，那常常也跟我透露到他一点修行的心得，那么有机会我就亲自带各位一起去走过那个过程啊。那我也大概结集了几部忏法跟观，那当然忏法是来自于我们民间就流传的东西啊，那观法原则上都来自于瑜伽师地论啊。那我把瑜伽师地论里面介绍到如何观，各位可能过去都只是听墨学做这个名相的报告。那刚才上课前我们有一位师姐呢还跟我讲啊，说她刚来听我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呢，连圣言量三个字他听了都不晓得是哪三个字啊。那么昨天晚上在深坑山上有一个原来在我班上也坐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师姐，然后呢突然就消失掉了，他昨天看到我脸都不敢跟我眼睛交望，然后呢在晚课前呢、啊、他很羞怯的，因为我就刻意走向他嘛，因为一看大家就认得，但是我叫不出名字啊，我就走向他，因为他就站在我们要进大殿的门口啊，他就在那边等着我了。我讲他也没有回避，因为从昨天上午在三楼这边我们等交通车上山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边起不起出，然后因为我坐在这边他坐在那儿嘛，他也不好跟我来打招呼，就一直挨挨挨挨到昨天晚上晚课之前，我们在大殿的门口，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师跟你讲，廖老师，以前我上你的课，我完全听不懂哎，虽然听不懂，我也忍耐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我还是逃掉了。我实在是对你好对不起哦。”我说：“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对不起是我哈，不是你们。”那么昨天李丽老师在我们开幕致辞上，他讲了两句话，他说啊，没有听不懂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就是属于那个不会教的老师。不过我昨天还是跟那位跟我说对不起的这个学长啊，我跟他讲，我说真的希望，因为我在7月21号就是观音成道日解释密经最后一天大回向的时候，我发的愿之一啊，就是希望我来得及让过去听过我课哪怕只有一堂课，而他因为听不懂觉得很难而离开，乃至于后来不再来的这个同修道友啊，真的有机会透过任何管道，如果这一生不行就来生吧，反正就是生生世世用任何方式有机会啊，我还是要更正过去的错误啊，这是我当初在我自己所发的愿里面的一个。那么这个想法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没有因缘的，因为过去那段时间一方面我自己没有修行，而一方面我被授予做导读的工作，那既然导读就应该只是在法相上很忠实的去读那个文字，那墨学又不甘寂寞的扯了很多别的东西啊，卖弄了我一些对法相上的一些概念跟口头禅，所以呢使得很多不是太熟悉瑜伽心派名相的学长啊，就会有一点点学习上的困扰。那么从 礼拜一今天开始的课，礼拜二上礼拜就开始了。我希望我改正这些在教学上的错误。那么因为之前我其实是想看看各位啊，是不是能够把我当作同学，我们一起呢来学习瑜伽师地论跟瑜伽行派的各个教典。所以我其实把各位当同学那样子一块来研读哈。那么不过这七年也没有白费功夫，的确也从地涌出了几位大菩萨哈。像在座有丽华了，其实你们在座每一位今天能够坐得下来的人，其实都是你们都是从地涌出的法华菩萨。因为没有法华菩萨的能耐跟愿力，我相信你们在我那种讲学风格情况底下待得下来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感恩各位啊，再次感恩。那么当然也包括所有在网上听默学下载这个音声的所有一切的同学哈。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谈的一个主题，其实还在瑜伽师地论的内容里面。那么为什么我上礼拜就做了一个结论了呢？做了一个总回向了呢？是因为我答应妙净长老的功课做完了。那么就有同学之后才问过我，其实有很多地方、很多章、很多品，你都没有讲啊，为什么可以说是讲完了呢？理由是两个：第一个，我已经读过好多次了；第二个，我在这里没有讲的声闻地的部分啊，我在这个093两年期间，其实我在那里也都讲过了。那么菩萨地，有一些我跳掉的部分，我会利用这一次入菩萨行的部分啊，我会带到里面的重点。因为细读，第一个文字上不太困难，第二个也没有太细读的必要，因为妙老解释得非常清楚。那么更重要，菩萨行其实就是去做，其实声闻道啊，声闻地的部分其实也就是去做就够了。可是以前的声闻地我不敢太在基金会这边讲，因为基金会的同学学长都是在家人啊。那么我总是有个分别心，觉得声闻地应该跟出家众讲，所以我就选择在093的佛学院创校的两年间，我在那里跟那边很多出家法师共同学习。那么我就把菩萨地的功课跟前面的进瑜伽的部分就分在我们基金会的不同的课程，其实已经把它上圆满了，还包括它有关系的色大圣论的篇章、解生命经的全部啊，默学其实都已经报告完毕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告慰这个妙老的祖父哈，我应该没有愧对他老人家对我的要求。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啊，把这缘起说明一下。好，第二部分呢就要交代我们今天入文。那今天呢，我们在课堂上呢，课表上就定着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第四章，对不对？那讲第四章表示前面有三章啦。第一章我们在之前就曾经讲过了，因为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从卷35中段开始啊，那么一直到卷39啊，是我们默学所选择的第一部分。默学把这个第一部分呢 Part 1呢称它为叫做发菩提心章。当然呢，它不只是只有发菩提心，还有跟发菩提心有关系的，尤其很重要的立种性品啊、成熟品都在这个部分里面。还有一个是我之前就曾经已经报告过的真实一品啊，因为这边讲的发菩提心已经不是形式上的发心哦，而是依着证的所证的空性来发心啊，依着所证的真实意来发心啊，依着二空真如有无分别智的正量来发心。所以这当然不是普通的功课啊，所以我才花很多时间利用三十论一直到四大圣论来建立圣解行地的功课啊，帮助大家把圣解行地的功课怎么样能够修学无分别智正二空真如的那个前行都打好一点必要的名字文思的基础，才有办法说入到所谓菩萨地里面来，依着二空真如啊，依着真实意来发菩提心啊。这是我们曾经一块学习过的第一篇章。第二篇章呢 牧师把它命名为叫做六度四色章，而这一章呢更不需要牧师报告，因为其实文字不难啊，更重要就是做就对了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好去解释的呢？所以牧师在这个篇章我就略过不谈，不是它不重要啊。那么其实这个篇章牧师比较重视的是其中篇幅比较大，占两卷多分量的瑜伽菩萨戒跟瑜伽菩萨戒的结膜啊，结膜就是它的作词哈。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不会立刻进瑜伽菩萨戒，我会开始先讲瑜伽菩萨戒或者是广义菩萨戒的理论基础，因为它是有教理的。菩萨戒并不是一个干巴巴的戒条，就告诉你什么东西不能做，什么东西要做。那么到底佛为什么制这个戒，该做不该做呢？其实源于一些教理的真实实践，源于要建立对这个世界的宇宙观以及对人的一种看法。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教理的篇章当中的理论呢，先有一个跟菩萨戒相关的学习，我们再入到菩萨戒。到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要求啊，如果你们呢还继续听课而没有受菩萨戒，我就要打屁股了啊！你们至少学习清楚了，了解它的内容，而且觉得这一生真的蛮值得学习菩萨戒，而且去实践菩萨戒，我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庄严啊。那么我能做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工作啊。好，这是第二篇章。第三篇章我们在之前解释密经完结篇之前我们曾经也讲过，那是我们瑜伽师地论卷44到46，我们也只剩下卷46一部分的功德品略过，因为功德品我打算放在结束的时候讲啊，因为这段的功德品其实就讲菩萨的功德。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入菩萨行就直接讲功德品，我是觉得有一点吹嘘了哈。老王卖瓜啊，自卖自夸，就自己在那边称叹说：“哦，菩萨有多么了不起呀！”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挣扎半天，到底是把那个篇章圆满呢，还是留到后面？那么最后呢，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讨论哈，自己得到一个心得，就是把它摆在入菩萨行的最后，我们再回头过来学习功德品啊，这是默学一点点分别心了。那么于是这样子接轨下来，接下来就进到卷47到48。那么你们对瑜伽师地论的大科可能不太熟，你们拿笔啊稍微注记一下，从卷47到48两卷的分量啊，分量有一些部分默学也不想进去深入的去导读跟消文解义，因为呢，为什么？第一个也是因为文字很简单，第三，它都是一种所谓的注解性质的，就是名词解释性质的。那么其中呢，包括有几个地方呢？一二三四五六七个部分，你们呢把那个品名啊记载下来，有机会你们自己去读，它的篇幅就占卷47到48两卷的分量。这两卷呢包括这几个部分，哪个部分呢？第一个相品介绍我们入地以后的形象，第二个分品，还记得我们开始讲这个哦，我刚刚讲第三部分的名字忘了讲了，就是修菩提分章，对不对？我们第三部分的卷44到46墨学给它命名叫做修菩提分，所以既然讲修菩提分，就是要修三期菩提分在内属于大乘理趣的加行。有哪些加行要做？我们在当时学的有15种加行，在15种加行当中呢，是分配给什么呢？分配给4种清净，11地，对不对？11分。那么这11分就是11地，那么这11分呢，也就是这边的分品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从初地到11地啊，那边就定了这11地的功课，是不是？那在这里呢就会做一些名词上的解释。第三品叫做增上益乐品。那我常常也讲过哈，大乘不共的殊胜处就是增上益乐， 什么叫增上一乐？增上一乐换一个名词就是精进，精进再换一个名词就是不以少为足。再换一句白话来讲，永远都要后众生得乐而乐。如果众生有一个人不得乐，你不能够自助安乐而不愿出，这就是增上一乐。那么只要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帮得上众生的忙，我都愿意发愿为众生学，就是我们藏传经常听到的一个唱诵，为利有情愿成佛。成佛的意思并不是变成一尊泥塑木雕的佛，而是能够在一切事出世间的善法当中，乃至在一切的杂染贫法的当中，能够开发觉性，那个就叫做成佛的意思。也就是说，为了要利益有情，所以我要遍学一切的善法，乃至于呢要排除一切杂染贫法对众生的逼恼，能够因为我的参与，因为我的努力，让众生能够得离苦。而这种心呢就叫做增上一乐，增上一乐。我想这个品是一个菩萨道非常重要的精神所在。第四品呢叫做住品。住的意思并不是停止不动，住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想成佛，你的心呢、应该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活动啊，你的心会关心哪些事儿。我们之前也曾经学过有五个戒，对不对？气势戒、友情戒啊、法界所调伏能调伏，不是有五个无量界吗？这里就要谈这个东西，就是说佛的心呐、一个成佛者的行者的心呐、菩萨行者的心呐、他会经常在追求什么东西，他会经常在哪里想，他会经常在哪里考虑，他会经常在哪里去观察，他会经常在哪里学习。这个呢就是所谓菩萨行者的住相啊，住相。这是第四品。第五品叫做生品。生品就是说菩萨会在哪里受生，受生当然是在三界，对不对？尤其殊胜的话呢，应该会选择在娑婆世界的人道受生，这是蛮庄严的。可是呢就佛陀的本身故事就不一定了啊，他可能到天界，比如说他为母说法就在倒立天呢、对不对？然后呢他也为第四天说法啊，他也为梵天说法。那么当然他也曾经做出生道，对不对？化作这个七色鹿，是不是来做孔雀，这些都是他的出身。乃至于呢我想各种法身大事，在恶鬼道，在所谓的地狱道，地藏菩萨就在这三界当中度化众生。所以呢这就是菩萨的身相啊，菩萨的身相。那么除了这种在三界六道的受身差别因缘之外呢，在生品他还谈到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菩萨经常会有哪些角色出现。我想要谈到菩萨视线的角色，讲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法华经的补门品了，对不对？就是他的应化身。也就是说众生应该以什么样子的身来得度，比较会相应，比较会契机，那么菩萨呢就会现什么样子的身啊，同类身呢为那一类的等法性的众生呢为他视线，这也就是生品当中所说的。那么这是第五。第六呢叫做摄受品啊，摄受品。摄受品就谈一些这个菩萨行他会兼学的啊，就是啊怎么讲，我们叫大学叫做什么，第二学分第三学分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大学叫什么，选修啊，还有什么辅系啊，对，选修可能辅系会更恰当一点啊，选修或辅系这样的功课啊，这就是摄受品要谈的东西。那么最后第七品呢是地品。地品，那么就重新呢再把以上呢结归成这个菩萨地。菩萨地呢那个地的意思就是主题，根据他所学习的主题呢做一个总的整理啊，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花了两卷的分量讲这七品。而我们今天呢会跳过这七品， 直接从卷49开始。好，这个时候呢，你们就要注意一下了，这个要请这个丽华哈，或者是果城帮忙哈，你们要去影印的材料。以上呢，以下我要介绍它的出处。当然，如果你们愿意用书啊，你们就拿第四册，就是新闻风的第四册。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就是第八册，第八册。我们的内容从哪里开始？我们内容呢，从卷49啊，卷49，我讲密勒版的页码哈，密勒版的页码是卷49 page 3917页，一直到 page 3927页啊，密勒版的49卷啊，49卷应该是第五册 ，sorry， 第五册哈，第五册49卷的 page 3917页到3927页，概括所有刑品的范围啊，概括所有刑品的范围。那它后面呢会连接到所谓的有余一跟无余一，我想你们就一并印了吧，因为就剩了一点点而已哦。也就是从49卷的3917页一直到50卷底就对了啦。啊，我因为50卷后面还有余一跟无余一二地，我想你们就印到底好了。这样子比较圆满。好，这个是属于本地分的部分。那么另外属于抉择分的啊，设抉择分的部分呢，是在于切斯蒂伦的密勒版哈，第八册在哪里呢？在卷79卷。啊，刚才没那么多，抱歉。刚才的49。只有一点点而已，应该是3917到3927十页而已。sorry， 不要印到50卷底，我再更正一遍，只要3917到3927就好了啊，只要把刑品那一段本地分印出来就好了啊，只要那十页。那么比较需要印完整的是卷79，第八册啊，第八册卷79啊，从卷79的6033页。你们就印到80卷底了，啊，就印到80卷底，6137页，我讲的6137是刚好结束，然后6138开始是有余一跟无余一，啊，可以不用印啊，可以不用印，或者是往节省好了，你就到6137页好了，啊，这样子都是刑品的范围。我再说一遍哈，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是卷49，3917到3927是本地分。那么第八册卷79啊，卷79的6033到6137，这样记起来吗？那么如果你们这边这个页数比较多，如果你们想用新闻封版印的话呢，你们就要忍耐它错字比较多啊。那么新闻封版的页码我也讲一下啊，新闻封的页码本地分在一样第三册卷49的1628页啊，1628页到1631页啊，1628页到1631页。那么设抉择分啊，设抉择分是在第四册新闻封版的第四册 page 2394页，一直到2437页啊，2394页到2437页，这样记起来吗？好，这是我们主要用到的内容，其实主要应该都在设抉择分啊，那本地分其实就是参考资料，那你们把它核定啊，前后本地分跟设抉择分的部分核定，那这是你们必须自己准备的部分，好吗？好，那待会就是登记这个份数要印几份，然后你们缴钱给果城啊，或者是丽华，那我们印出来，希望下个礼拜你们就可以拿到手啊。那我请基金会帮各位准备的啊，基金会要感谢美军哈，11楼的一位执事啊，执事菩萨，他帮我们呢，我麻烦他很久的时间，帮我从大阵仗啊，抓取资料下来，我抓了。我抓了两份资料，这两份资料呢，一个出自于大阵仗12册 如果你们想知道大正藏的出处的话呢，第一份资料是我出自于大正藏十二册，351经，page194页。经名呢是《佛说摩诃眼宝严经》，《佛说摩诃眼》（Mahayana，摩诃眼，宝贝的宝，庄严的严）。 佛说摩诃眼宝严经，是大正藏十二册351经，从 page194页开始。那么这个部分也是我主要要用到的，啊，我主要用到的。那这个部分呢，我已经请这个刚才讲的美军呢，他已经帮各位打好了，啊，打好了，到时候我会请这个基金会帮我们影印足量哈，这个分送给各位下礼拜。 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也请他从印顺导师的网站呢、下载资料。那么他的经文出处在大正藏十一册，大正藏十一册经号是311页开始，啊，它是属于大宝基金的一会，哪一会呢？普明菩萨会。 那这一会呢，印顺导师有讲记，啊，如果你们要去找讲记，我不晓得有没有在卖哦，但是你们只要能够上网的，你们可以到印顺导师的网站上可以找得到这个讲记，乃至于有流通的那个磁碟片啊，压缩的磁碟片里面都有文字档案啊。那我请他从那个档案当中抓出来哈，然后呢里面呢，我把那个印顺导师的讲记拿掉。 只留下普明菩萨会宝大宝基金的经文，跟印顺老师为他所做的科判。那么这一份资料呢，我纯粹做参考用，因为呢，印顺老师有科判，可是我们要用的于切斯特论卷40卷79到80，有于切斯特论的科判，而这个科判呢，可能用在我刚才前面那一部经，就是《佛说摩诃眼宝严经》。 用它来科判，所以呢，你们呢可能要陪着我啊，我告诉各位，怎么样把《瑜伽师论》卷79到80的科判抄到《佛说摩诃眼宝严经》上去，啊，只是一点文字功夫。那这个文字功夫呢，我会教各位怎么做，那这就是你们唯一回家要做的功课。这功课呢，不用交报告，你们只要把科判做上去。 然后呢，作业拿上来我看，你们做的对了，有没有困难，有问题提出来，这样子，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是要学习古人呐、啊，怎么样？这是其实密勒菩萨跟无着菩萨的教导嘛。他当时读过《大宝基金》的《摩诃眼宝严经》，他怎么样去为他做解释？所以其实我们的卷79到80就是《佛说摩诃眼宝严经》。 无着菩萨也好，或密勒菩萨也好，对他的解释，对他的解释。所以，其实我们在公告上说我要对读印顺导师的《大宝基金》普明菩萨会，是因为他老人家也有讲记。那么，如果你们愿意去读他的讲记，因为有流通的版本啊，墨学就不重述，因为他是白话的注解本。那么，我要跟各位来导读的，其实是《瑜伽师论》的卷79到80页。 对于《佛说摩诃眼宝严经》的解释，那么因为《摩诃眼宝严经》其实就是《大宝基金》普明菩萨会同一卷经，可是不同时候的翻译，啊，是属于不同时候的翻译。那么我就教各位怎么样做参考，而且呢，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当我决定我要拿，其实我本来只想单。 单纯只跟各位报告导读《瑜伽师论》的卷79到80入菩萨行，就是行品这一章了。可是呢，当我动了念头要跟《大宝基金》普明菩萨会，乃至于要跟《佛说摩诃眼宝严经》，因为这部经比较不出名，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呢，我就只好在公告上写《大宝基金》普明菩萨会。其实呢，我是要同时跟他同一品经不同的译本。 的《佛说摩诃眼宝严经》一块来对照，可是就在我做这个决定的当时啊，我们当时基金会开了一个为昨天开始佛学营的会议。 我的那个决定就在这个会议的前一天，我就在那个会议当中跟这个我们的执事啊朱一春大德啊讲说我要讲这部经了。他说啊，哎，有一个出版社送来的一箱书啊，您看是不是跟你要讲的那部经有关系？那个书叫做《佛说大家是问大宝积正法经》。 听起来完全没有关系，有关系只有两几个字，佛说，还有呢，大宝积，它跟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有三个字相同，它跟佛说、摩诃严、宝严经有三个字相同，就是佛说跟经。<笑>那其实呢，这一品经呢、啊，也是在大正藏十二册。 也是在大正藏十二册，352经，page 200页，然后呢，印的漂亮的，漂亮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好漂亮啊！你看，合一出版社出的，这么漂亮，白白的要送给各位，我真的不晓得哪一位护法菩萨跟我心意相通啊，他就送来了，那么。 其中啊，他跟佛说大家是问大宝积经正法，大宝积正法经的这一品经呢、啊，这品经是最晚的一个译本，最早的译本是另外一个我没有用的，叫做佛说一日摩尼摩尼宝经，那个我没有引出来。那么第二是佛说摩诃严宝严经是第二个译本，第三个译本是印顺导师用的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 最晚的一本就是这一本，那么越晚的一本呢、啊，因为有前面一本的考量啊，跟参考，所以它译的就越详细，所以增加很多不同的字，那么越增加字就越容易懂，懂意思吗？越增加字就越容易懂，所以也很奇怪哈、啊，那这个是这个很不可思议的因缘，然后呢，这品经合一出版社又把同样在。 在宝积部的另外一部经叫做《大乘显示经》，显示的显，八士的士。那虽然墨学没有打算讲这部经，不过因为合在里面了嘛，你们就损耍套中华，啊，就读着读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因为他摆在前面，他知道人家都要读这个宝积经。